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来假设我是张泽天，然后我
对不起，我笑出声了，
我非常聪明，
对，
就是因为张泽天肯定是聪明的，
是，
我
对对对
对对，
我非常能忍耐，
他家庭也不错，
我有极高的情商，我的家庭也不错，
对，
我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情况下，我在媚男和媚公司领导之间，社会里面的就是工作上就比我高一层的人，
职场，嗯，对对对，
职场上比我高一层的人来获取财富，或者是来获取这种所谓的价值
更多的权利。
那你是张泽天的话，你选择哪一种？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我们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栏目，我们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耶
耶、
哦、
国庆你们搞了什么？
玩
好激烈啊，我觉得我回唐山，
我觉得激烈的是周嘉诚不是你吧
我把他安排得很激烈，就是
你
要练三场那种，就是早上要陪我游泳，然后下午要去练 CF， 然后晚上还要去
打
飞
盘，
真的惨，我做不了的事情让老公帮我完成，你的那个宗旨就是
然后呢这两天回北京以后就有点感冒了。好吧，那我们开始吧，今天让我把那个文章再打开看一下，我那天看了一遍，
看到
看完以后
多看一遍就
有点
多一遍焦虑嘞，
难受，嗯哦，
是的，我刚刚就是看第二遍的时候都有点想哭，
就是、不解决问题，然后对我这种人来说就有点，对，
可是他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
解
决，
我能感受到他的纠结，因为我也是这样在纠结，但是我也没有答案，他也没有答案，
但我觉得他这个记录很真实，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较长的心路历程，就是从他大学开始的一个总结。嗯、我们先把这一篇文章是什么说一下吧，我看看啊。
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
对，发表在正面连接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作者的名字叫刘一娃。真的写的挺好的。
对啊，他就说当下的社会，我的困惑和挣扎是某种 common worries 吗？
嗯，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点我们可以值得探讨一下，我们可以从他这个叙事的那个顺序来聊一聊啊，就是他从他最开始就是在北京读大学接触到女性主义，然后发现这个女人不是，我觉得第一句话就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嘛，叫第二性里面的这句话、
嗯、
其实它里面第一个点就是在于外表是不是女生在婚恋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来源，是不是啊？他最开始探讨的是这个点。
我觉得他最开始的时候探讨的应该是就是他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已经相对于他的比如说同寝室或者甚至包括他后来研究生在香港的研究生同学来说，他是一个相对觉醒了的这种角色，就是他已经对女性主义或者是说女权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以后，他有一种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身边其他的女生在就是面临择偶啊，然后或者是婚恋啊，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些举措吧。然后他就是点评了他的室友嘛，
对，点评了两个人嘛，室友 C 和室友 S。
对对对，
他主要是这两个人信奉那个阿丫娃娃的那个恋爱，
阿丫娃娃那个
阿丫娃娃，对，
那个女的
当时不是很火吗？就是
是啊，是挺火的，
就是用性别优势来换取男性的养育价值是吗？
对
对啊，就是叫什么生育价值、
这个、
观赏价值和情绪价值， 都是女
性
天生的性别优势，应该被利用到极致来换取男性的养育价值。你看到这个，我刚才不是看又在看这篇文章吗？我看到这个就想到了张泽天嘛，就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张泽天那篇推送嘛。
嗯，
你觉得张泽天算是用他的生育价值、观赏价值和情绪价值被利用到了极致来换取了男性的养育价值吗？
我觉得当然是吧，就是从一个
我要说那句话，就是谁说不是呢？对吧？
我觉得
是
吧？
谁说不
是
呢？
而且我发现哦，就是这种年轻漂亮，然后就从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肯定是用他自己的这个外貌跟他的性别优势，然后去换取了男性的就是养育价值的最大化。的这样一类型的女生特别喜欢在达成了这件事情以后标榜自己那个是独立的新女性。
但这个顺序重要吗？
不
是，
我是觉得
这
个事情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她只有达成了那个价值之后她才可以做这样这些事情。
对，
就是我有钱了我总得弄些事情，
然后她再去当一个就是有自己所谓的独立女性的事情。
对，
我
觉得
这
是
个顺序问题，
非常有效率的事情啊。
嗯，
就是很有能效的一个任务的达成方式。
对，如果你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话，
但是当你只有你的外貌，你其他东西你什么都没有，你也没有把这些外貌跟你能提供的情绪价值、生育价值换成对等的金钱的这个价值的时候，你是成立不了一个基金的来帮助女性更独立的。对吧？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是这样说的话，就是也可以，就是我先来吃这个苦，身先士卒，就是为大家打个板。但是其实这样就是我们还是要成为独立的女性。
不是，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
他最好是他最好是
你们怎么想这种评价，就是女性should 来利用自己各种的价值来得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当然我们并不是贬低，因为如果要利用这种价值肯定需要很高的智慧以及
对
是吧，
是的。
但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愿意把智慧用在这里，有的人不愿意把智慧用在这个地方，对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于这个女生她自己本身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最终的目标是我希望通过先获取到一些第一桶金或者什么的方，就是这种方式然后去完成一些他自己早就设定好的目标，我觉得也是 OK 的。但如果他只是为了生活的，就是为了被养，我觉得就怎么说，还是出于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目的吧，他是不是一个想要追求所谓自我价值或者社会价值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分歧可能就从这里开始了。
是吧？
那你说呗。
对
啊，
没有，我就是觉得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他把他达成目的的就是第一个选项设定成为了这个用他的相貌他的性别优势去换取最大的价值的话，就是对我来看啊，我觉得是
不 OK 的。
现在的我来看是不 OK 的。嗯，对。
无论他
但是我曾经
无论他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自我 or not， 他的这种手方式都是你不接受的。
但是这个他通过就是怎么说女性的特有的价值，不是价值，优势来换取的这些资源，和你通过你生下来你的智商就很高，你可以读很多很多的书，去读到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你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个你都是利用自己所有的优势来换取资源，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用女性的就不行，
因为我觉得我的智商不存在对面啊，就是
因为只有女性可以用
女性，性别是双向的，
然后你用智商是男性也可以，
啊，
就是你们要讲求一个公平，就是必须是 用最公平的方法，
也不是一个公平，但是我用我的智商不会对我的性，就是对我这个同性别的人去产生性别上的压迫。
那如果不是智商，而是你的家庭给你的资源呢？那这个
他也是中性的呀。
那他对其他的阶级没有压迫吗？
也是有压迫啊，
有的，
对、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接受吧。第二，就我觉得这就连到了他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能接受比你的另一半比你弱吗？就是你能接受你完全不能从你另一半身上获取任何的其他资源吗？你能接受这个位置反过来吗？就是你来提供养育价值，而他来提供情绪价值、性别价值和这个生育价值。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二个接下来的问题了。
我不能我不能吧，可能
我觉得如果是空口说我可以，实际发生到我头上
你不能，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就是万事就是对于一个就是我的思想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所以我就讲究一个万事我觉得要有一个平衡。
是的
我不能接受就是你完全凌驾于我或者是完全不如我、我总得在你身上图一头吧，就是说
对啊，
他给你情绪价值啊，
对啊，
他给你情绪价值啊，
情绪价值，他帮你照顾家庭的所有东西，
照顾孩子，就是他
在
养育，
对我来说我现在，
但是你要赚钱，
你只需要赚钱，他来
我也没有，我想说的是我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我很善于提供情绪价值，所以你要是把我的工作给做了然后硬要给我这种情绪价值，然后让我的价值没有办法也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的话，那我可能也是会生气。
我觉得就是我在思考这个事情的可能性的时候，就是在于我赚多少吧，就是我能够给多少，
就是你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嘛？如果你的能力确实就是在赚钱上，那何必强求、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你何必强求、强求自己再成为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由另外一个人提供，不是也挺好的？
对，
分分工。
那我感觉就是你从现实上看，我们四个人谁是那种真的是非常有 talent
是我们不是
在赚钱上的，对吧？
但是有人有吧，我觉得有人有吧，有人是
当然有人
有的吧，
或者有人不是说自己很会赚钱，
嗯、
他家里很有钱也可以啊，他只要有钱不就行了吗？
就是他反正在某一方面，
他不一定要是商什么女强人啊，我一年收入1000万啊，对吧？我家里3栋房子我也可以啊。对啊，我也可以找一个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啊，就是如果是女生的话，
是可以啊。就
是
我觉得
这个
事情，我觉得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情绪价值是应该是双方给都要给予的，就不能是一直是我单方面向你输出，但是你不向我输出，我可以给的多一点，但是你必须要给我反馈。
就我们肯定都是在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设定下去讨论这件事情嘛，因为这个世上不可能只有0跟100啊，你不说我找老公是个机器人，
对、啊、所以我就
没有任何情感，
想象这种极端的
就是没有任何情感，
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极端的呀，就是我们就是说在家庭分工里面目前就是传统上意义的分工、就是女生提供大部分的这种情绪价值以及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男生他可能因为效率的原因，可能因为他传统的就是这种习惯的原因，他可能在职场上面会投入更多的精力 more than 在家庭上，对不对？然后
现在
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角色完全就是反过来，
对啊，
你能接受吗？对啊，
我可以啊，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在家庭里面两个人是谁行谁上，在哪方面谁行谁上、对吧、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我是女生、你是男的你不行你也要上，那不行。但是如果确实这个家庭里面我是女的、我行，或者你是男的你行，这更不关乎于性别，关乎于能力、
对，是
对啊，
我
们家
就
是男生更善于赚钱，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愿意做那个提供更多情绪价值的人，但是也不一定是我一个人在提供，对吧？我觉得也 OK 啊，也没有什么好 judge 的，因为张泽天他可能也就认识到自己就是没有他的另一半，是吧？我们也不知道他刘强东给他提供了什么情绪价值，
我们只能看到刘强东给他提供了
对吧，万一人家
养育价值，
万一对万一人家
刑事价值
万一人家是就是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谁行谁上才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呢，也是有可能的。
刘强东跟他讨论谁行谁上公司开董事会决议吗？
我意思就是
你们俩谁行，
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了，但是在普通人你会先认识这个人吗？
对，但是我是很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就是两个人他组建了一个家庭，就是形成这个婚姻关系，他肯定是追求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利益的，所以就是没有必要在这个婚姻里面去做一些这种强扭的瓜不甜的事情，就是刚刚曾老师说的那个谁不行谁非要上。但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问题难的点就在于人生就生活中是没有零和一百，就是这种极端的选项，就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六四开三七开，所以就是在生活中就会有很多的困境，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难道不行吗？就是
我觉得
我也可以，
我觉得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可能也行，
也行呢，
对，就大家会有这种不甘心的想法，特别是碰到一些阻碍之后
这样子。
要是都觉得自己行就都上啊，就
没有，应该是觉得都觉得自己不行吧，谁爱干家务啊，
我不行，
谁爱干孩子啊、谁爱带孩子啊，就是我如果我可以出去工作，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我非常看不上周嘉诚做的一切的家务活，
还不如我自己做，
因为他干活对还不如我自己做更有效率，我会有这样的困境。那你说我是爱干家务吗？我也不是，我只是觉得我行我上，
对，就是你做更有效率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请人来干家务吗？
对，也可以啊，对啊，但是又有人会说、
就是、
你去请阿姨，
你去剥削别人啊，
别的女性的剥削，
那进行了压迫，
但这不
或者是你
请阿姨，你是给钱的呀，
我给了
他
一个工作
机会呢，
对对，是提
供一个工作岗位的，
总比你剥削爸爸妈剥削妈妈婆婆好吧、
啊？
你剥削你的老婆是你没有给她工资的。然后你剥削你的父母、你是没有给他工资的，但是
我对
我
请阿姨是付了工资的，这是个更平等的关系，
对对，
所以我们应该请阿姨，
是雇佣，
听到了吗？
听到了，请吧。
在中国可以请阿姨，在外国请阿姨就很贵啊，还不如你自己做呢。对啊，
那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想咯。
在中国现在请月嫂也很贵啊，也就是对于大多数的女生来说可能真的不如他自己做，或者不是女生吧，对于大多数的收入不到一万五的人来说都不如自己做啊，是吧？
那从效率来看确实就是这样，这里面他这个文章不也是说到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来衡量你的就是这个家务劳动啊，你们刚才就说到了嘛，所以就是请阿姨。
其实我能理解就是你们反对，其实你们也不是反对说这个家庭小单位里面就是女生做家务多一点，男生在外面事业多一点，而是你们在意整个社会对于这个事情的评价。
对的，
对吧？
就是
大家我也很反对大家评价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只是因为你们两个的性别而不看到你们家庭内部是因为你们合理分工的结果。
你说张泽天要做家务吗？
不用，
应该不用。
这是他用他的美貌和性别优势换来的养育价值。他虽然是这样的一个被养育的状态，但是他不用做家务，他可能也不用自己带小孩。对啊，我现在觉得我被刘强东这个阶级的人压迫了。
你为什么？你说。
因为他真的太有钱了。真的是为所欲为。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回到前面，我觉得曾老师提的那个点还是很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就是女性用这个性别优势不行，但是 原生家庭可能带来的这种家庭阶级本身，就是你自己本身阶级既有的这种优势又是可以的，它其实都是一个先天的嘛。
家庭阶级的那个叫什么，我其实也觉得不行啊，就是还是社会不公平的那个一个表现啊。就是比如说你家里很屌，然后你也很屌，我也不会高看你一眼啊。就是你如果是利用你的家庭资源得到了你现在的资源，我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屌的人啊。
但如果说是这样，就是另外一种问题的问法，如果你是一个很美丽的女生，但你就非要找一个穷鬼，因为你觉得如果用了你的美貌找到一个富人，你就是利用了性别优势。然后或者说你本来你就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那你就非要把我所有万贯家财全都散尽，然后从零开始，这也不是一个正常合理的要求。
对
吗？
但是我觉得女生的那个她不应该是这样了，不是说她一定要找一个穷鬼，她才就是她应该是把自己的脸划花，就是毁容他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女性特质全部破坏掉，束胸，然后剃寸头，然后把脸划花，然后再增肥可能50斤，最后他就成为了一个 T。
哎，但是我就是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利用过自己的性别优势来达成一些自己的目的过？
有。
我实话实说，我当然是有的。
嗯，
我好像真的没有。哎，
没有一点吗？
我觉得我很难吧，我很难被男性就是完全的视为女性。
对，
这就是我们两个的问题。
就是印象里面，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因为没有吃到过性别的红利，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吃到性别红利的人，
那我不得不说，我还是浅浅的也吃到过一些。
没有，不，我觉得连冉肯定吃到过的比我多，因为我
肯定吃到过吧，大家都。
对，我才是那个非常。个性比较强势的，
因为我从小
不太容易被
男性保护的，就是从大学开始，就是经常有时候就是往返北京坐飞机或者是坐高铁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行李架都在上面嘛，我都会就是前眼一出箱子举不上去的戏，然后就让别人帮我搬呢。就是这其实这是非常小的一个事情，有的人都会主动帮你搬，但这就是你利用了自己的性别优势啊。
这我从来没有，我上飞机都是去帮别人拖箱子的，就我看有的人举不起，我就哎，然后我来，就是这样子的。
好吧，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其实
肯定是有
的，会有很多的。而且我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很乐于。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很羡慕这个作者，就是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所谓的这种女性主义的思想，他已经有一些觉醒了。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觉醒的，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充分的想要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和女性特质去获取相应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之前也在就是之前节目上面也讲过，我就说我以前找男朋友的标准就是希望男朋友有钱嘛，就我其实没有过过苦日子，就是按照我的原生家庭来说，我是没有过苦日子的。
嗯，
当然我爸妈也不是说那种在我小的时候就拼命的给我钱，就是我刚上大学的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对于钱的概念，但是又渴望过上另外一种生活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自己又没有赚钱的能力嘛，因为在学校里面就会把希望寄托在通过漂亮就是外表这些女性的优势来去从男的那里获取钱，就比如说礼物啊，或者是就是赠与啊这些东西的，去过上一个所谓的比较好的生活，就是男生请吃饭啊，然后男生接送啊，然后男生送点东西啊，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我倒是
就是会有这个阶段，
因为我知道现在就是没有这种对有钱的男的的迷思，没有，
后来就没有了。
穷帅哥。
对，你就是喜欢穷帅哥。
喜欢穷帅哥，还喜欢为男的花钱。
你以前让很多男的利用了自己的性别优势获取了很多养育价值，
获取了你的情绪价值。
是的，
获取他的养育价值，不是情绪价值哦。所以丑就注定吃不到性别红利吗？
是啊，
不
一定吧？
对
啊，不一定。
那邓文迪呢？
邓文迪不丑啊？
不丑。
邓文迪丑吗？不丑吧？
他反正绝对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所以他没有在中国男人这里搞性别红利，
对，
去找外国人。
这就是我的，我当时我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性别红利，因为我确实不是一个外貌较好的人。但是我出国了以后，我发现我可以享受到这个性别红利，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我长在了外国人的审美点上。然后我
对
我后，然后这就让我产生了纠结啊！我最初回国那几年，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我总觉得我在国内好像在够比我高一级的男的，就是我喜欢的男的，他们都喜欢比我长得更漂亮的人。但是在外国的话，我喜欢的男的，他们都觉得我长得很好看。
所以你更喜欢哪个环境呢？
我觉得一开始肯定是很享受这种优越感吧，就是你可以吃到性别红利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我也可以吃到性别红利，就是觉得
挺好吃的，
对，挺好吃的，这个
香
味儿还不错，
挺香。
但是
性别红利美味，
但是你是说，因为你如果只靠你的长相吃到了一些红利的话，我觉得你自己也会很空虚吧，就是到了最后。对啊，就是你要努力，
到最后可能就要去搞基金。
但我来说，并不是以性别，仅仅是性别吃到的红利，还以我自己的个人能力。比方说，我就是发嗲，就是或者是以一个极高的情商，然后以极大的忍耐力，以极大的这种卧薪尝胆的这种坚韧不拔的一些精神。其实我觉得这些品质都是，就是中国女性很难能可贵的品质。
因为比如说，如果我对，如果我能提供这一些，我就不敢不提供这一些。如果我知道我的价值是这一些，我知道我的价值是外貌，我知道我的价值是这种坚韧不拔，我知道我的价值是这种发嗲，这种安慰，这种 comfort 所谓的，那我就
对，
那我就会极致的发挥我这些价值。所以我觉得没有人会不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吧，如果你细想的话。就是如果我有一天我不想坚韧不拔呢，我不想维持我的外貌，我的外貌总有一天会改变啊，岁月就是会改变人的外貌啊。
我更年期的时候我可能也做不到，就是
你别说更年期好吗，我就说句实话，
你说
我从我读大学到现在我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了。
对啊，肯定是外貌肯定
会改变的。我已经再也没办法对男人演戏了，就是现在跟他演一点点，就是不能演整套了。
你说你的情绪，你这种坚韧不拔，你这种发嗲，你也是有时候你是要掩盖着你心中其他的情绪吧，是吧？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来假设我是张泽天，然后我非常，
对不起，我笑出声了，
我非常聪明，
对，
就是因为张泽天肯定是聪明的，我非常聪明，
对，
我非常能忍耐，我有极高的情商，我的家庭也不错，
对，
我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情况下，我在媚男和媚公司领导之间，就是去媚一个所谓的这种社会里面的，就是工作上就比我高一层的人，
对对对，
职场上比我高一层的人来获取财富，或者是来获取这种所谓的价值
更高的权利。
那你是张泽天的话，你选择哪一种？
这就是悲哀吧，你只能通过媚男或媚公司领导，你不能就是
对，你不能就是 be yourself 然后
对
不媚
不媚。
我觉得也不是媚公司领导吧，换一种说法就是你
服务提供价值，
提供你自己的那个对价值来，
对对对对，价值就是你的价值
报酬，
是的是的是的，是被公司，就是你的这种品质以及你提供的价值 either 是被一个凌驾于你之上的男性在通过婚姻关系来压榨你，
或者是通过工作关系来压榨你，
对，就是雇佣
关
系
雇佣关系来压榨
你，
好惨哦，
来压榨你。你会选择
男性
哪一种
面对这样的选择？他们甚至可能没有这个选择呢，
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通过 凌驾于你的官上的，对，媚只有只能媚公司领导，
也有少数
可以媚女啦，也可以找富婆啊，
富婆，对对对对对，
对啊，也有
现在社会还是宽容一些了啦，
也可以什么都不
媚
吧，就是摆烂呐、
啊，
就是得过且过、
啊，对
啊
对啊对啊，
差不多得了，
我也觉得，
是啊是啊是啊，
那就是我呀，
但是有很，但是有多少人会心甘情愿摆烂呢？就是他明知道自己有，明知道自己
是张
泽
天
的情况下，但是。你要摆烂，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媚男吧，就是我会媚一个年轻帅气点的男的，就是刘强东可能就是会有点
哪个像刘强东那样财富的人是年轻帅气的，
我不用那么大的财富，就是说就是我就想，
但是你已经是张泽天了，就是你的起点在那里了，然后你能接触到这样
的人，
然后你只需要忍耐跟提供情绪价值你就可
以
获得
生育价值以及生孩子
以及生育价值获得200亿的身家，
我觉得刘强东还可以啊
你的女儿都会长像刘强东
无所谓啊给他
哎，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就是是不是说你看我们对刘强东的评价是他是个丑逼，然后他除了
他不丑，他的五官真不丑，
对啊，我觉得没有那么差、欸、
稳重的，
我觉得没有那么差，
他不是丑逼啊，他不是丑逼啊，
他
就
是
一个
有点点，
他只是一个罪犯而已，
他是一个非常，
他只是一个抢劫犯啊，
他是一个
罪犯，
他只是一个 typical 的把女人当物件的男人啊，
对，
是、啊，
但是我觉得
是的，
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审判他，就是把女人当物件的男的。这世界上
太多了
、啊、
他真的算里面不错的了
啊强奸犯
都
算不错的
了，他的也把女人当物件，还有可能对女性的尊重还不如他，
是
动不动就说我被强奸
了，你也不要为他找这种借口，
当然我不是为
他
找补、
就是、
我只是
不要跟更差的比吗，不要跟更差的比吗我只是说就是当张泽天当初选择这个婚姻的时候，我认为没有太多的错，因为如果我
觉得没什么毛病、啊、
的，因为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当然也愿意通过就是雇佣关系去实现我的自我价值，但是这个时候刚巧有一个不错的人然后来追求我，然后他又能提供一些价值，我又觉得这个人不错，我不反感这个人，我就是 也甚至有可能我也喜欢这个人，对吧，那我选择这段婚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嗯、但是如果出现了那个强奸这个事情之后，我是不会做他这个选择的，我会立刻就是离婚。
不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都是就是女的，你作为一个老婆的这个立场，你老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样，但如果你就是把这个事情性转一下，是是我一个女性对一个男子实施了这种
强奸
非自愿的性行为，
性行为，
我的老公会在公众下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这个妻子给予一个就是道德上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应该这个社会都不会允许这个丈夫就是原谅这个妻子，然后就是张开自己的怀抱，就是我们就是保证我们家是幸福的就好，就是以后我们重新来过吧。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就是你社会对于男的跟女的你的一个包容度的问题
要求不一样。
对
对啊，
就如果这个事件案件真的就是转，我都不说是这个案件了，就是如果只是一个公众人物是他的老婆就是出轨，就是像李小璐那样，你觉得就是这个社会上有任何一个人为李小璐说话吗？对吧，
就是翻不了身啊，
就是大家都会就是非常一致的觉得他就是个
是
而且李小璐在他跟贾乃亮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他还是更强势的那一个，他是更有名气的，然后也是就是所谓的更能赚钱的那一个吧，就是当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就是依然是被打到翻不了身。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成为一个女性主义有什么用，我觉得你就是其实并不是我女的我要翻身比男的更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者，而是就是当我们碰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对待男性，就是如果你是宽容的， 你就是对待你女性也能稍微宽容一点，就是如果你对待女性是苛刻的，你能不能对待男性也这么苛刻？
我觉得我们四个都是这样的人呀，
因为我
们
都不是女性主义，我们都是性别主义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也不厌男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就是什么你结婚了你就是婚驴，你的小孩惯夫性你就是个大傻逼，就是
是
真的，这就是我也没有说我生小孩一定要生女孩，对吧？虽然是女孩我肯定很开心，但我也没有说我生小孩一定要生女孩，为了我的这个线粒体 DNA 能够顺利的延续下去，我如果是个男的我给他剁掉，对吧？没有到不可能到这种程度的，所以我们四个应该都没有办法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是，怎么说呢？我觉得
我们肯定不是女性主义者吧？我们
但是
我们
是
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性别主义者，
就
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意识的，
对，有意识但不付诸行动的，
有意识的。
这期节目开始吧，
也不能说，所以我今天就在那里想，
我
就想说，如果假设我
其实和文中的女性是类似的。就
是
我们有
是类似，就是很矛盾，
这个
很纠结、啊、
这个想法，但是又有点矛盾，有点纠结，对吧？
但我的就是我难受，看这篇文章难受的点在于，其实他虽然没有明确的写出来，但是其实他是对他的那些另外的那些女性朋友，就是他举的那些例子是有批判的。
对，是我觉得他是用在用一种厌女的情绪在看待其他跟他选择不一样生活方式的女性。
对，他其实对其他对他选择跟他选择不一样的女性他是排斥的，他是厌恶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矫枉过正了，但是如果不矫枉过正的话会不会就是达不到你想要
的。我觉得他只是在描述、哎、就是 相对于你们两个觉得他是就是有一种贬低的这种情绪来看、哦、我觉得他是在描述，因为他后面的时候他说到了，就是他作为一个性别研究者，他自己去结婚去生育以后，他同样的来、
嗯、
收到了来自就是他这个群体里的其他那些不婚不育的女性，就是他觉得那些人是所谓的就是更高人一等的，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也是很直白的描述了出来。我觉得他就是他讲的这种
对
这种关系吧、
就是、
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种矛盾，
嗯，
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打破不了的东西，就是他也是用调侃的语气在说，就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顶层是那个女同性恋嘛，然后是男同性恋嘛，就是性别研究这个群体里面的，就是当然就是排除异性恋啊。
对，其实
然后他就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现在的矛盾，就是感觉到非常矛盾的点就在于，我其实不喜欢听到这种就是有厌女情绪的这种论，就是描述甚至论点，让我觉得就是过分的女性主义会让我觉得，哎，我现在想要结婚，我老公比我能挣，然后我现在想要生小孩，我就错了，我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但是我是啊，但是由于这些矫枉过正的观点，
对，我觉得有很多极端的人他就是会把你打成婚驴嘛，
对、啊、
就是会把你打成
但我觉得两边都不可取，你知道吗？我觉得两边都不可取，
是我是觉得厌男也不可取，厌女也不可取、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绝对是厌女的情况大于厌男的，
是关键是你的同性对你的那个厌女的情绪是另一方面的施加的压力，
对对对对对，
不仅是就是你的同性对你也
在施加这个压力。所以 我为什么说他、
嗯、
就是他这篇文章他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厌女的情绪，因为他在后面的时候他还是有说，他就是说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甚至是作为一个女性，就是你不管怎么做都是错，就是都会被人批判就是你永远听到的就是批评的声音大过于肯定的声音，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作为一个选择了去结婚生子的女性主义者，他就在他这个圈子里面肯定是要被批判的，因为他说他那些学术圈子里面的人还发短信。
不不不，我认为他是他自己首先对于这个事情有一个不平等的判定，他觉得他自己已经低人一等了，他才会觉得别人这么觉得他。 如果他是一个从内心非常坚定的认为我是一个结婚的女性主义者，但我并不比别人低一等的话，他不会觉得别人对他是一种评价。
因为对，因为他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女性主义者都是得与家庭脱钩的。就是他在文章里面他也写了，他就说他崇拜的那些女性主义者都是选择了不婚不育，所以就是说他有一个目标，就是他有一个那个靶子，就是得是不婚不育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的，纯粹的女性主义的学者。
因为确实婚姻其实是挺剥削女性的，婚姻和生育其实就是对女性的价值的利用吧。
其实我现在如果破除这个制度，我不是我破除，就是我
就是你，
我
就是没有
自己的一些实验，一些实践，就是不按照这个制度走的话，其实就是如果自己够坚强的话，就是别人批判我，我听不进去的话，
对，
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啊，
当然，
上网更可以
啊。
所以你就没有被剥削啊，你就厉害啊，他只是 one of the
你们说
就父权制度的
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人类主义者，就是也是反婚姻，因为婚姻就是违背人类本性的。
对，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是啊，
我觉得就是我们选择不婚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就是我们是想当一个人类。
对，是。
哎呦，你把自己划为人类主义者啦，李冉冉，
就是人类。
对，所以
想做个人。
对，所以其实我不能理解的是，就是如果选择了婚姻，或者是你不选择婚姻，你选择生育，这就不能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或者是人类主义者吗？
但是我觉得因为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像女性主义或者是争取女性的权益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就是因为是它刚刚开始蓬勃的时候嘛，所以就是当一个事物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用比较极端的力量，就是让它一下子像火箭爆发一样那样子。
对，
所以你必须要用很极端的，就是能引起争议的东西，然后来让它吸引到更大的这个人们的注意力吧。
这有点像讨价还价吧。现在你其实心理预期值是60分，但是你要跟人家说，
对，
我
先一上来就说这个东西买吗？20块买不买？对吧，你就是把价压到最低。
对，现在有点
这
种感
觉。我
觉
得是
这
样，就是他说他崇拜女性主义者大都选择了不婚不育，甚至拒绝家务劳动。
嗯，
我觉得这是因为在现在整体的这个社会体系下，对于生育的价值以及家务劳动的价值没有一个很好的承认的体系。
是的，
就是比如说你做家务劳动做特别好，你就是刘强东，你就是家务劳动领域的刘强东，没有人给你这么的高的评价。对呀，所以很多人他们选择不把时间花在生育以及家务劳动上，我可以做点别的事情，我做别的事情他在其他领域有那种很 established 的评价体系，我可以一步一步往上走，我可以变成一个很屌的人，但我在家务劳动领域我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世界上最牛逼的做家务劳动的人。
因为家庭价值就是家庭价值啊，它变不成社会价值啊。但是实际上你每一个家庭的和谐会不会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一些价值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有家庭就有婚姻制度啊，他就是希望社会变成
就是为了社
会
更稳定
的量化的呀。
走啊，
比方说我很会谈恋爱，谁会觉得我是个恋爱专家呀？对吧？对谁？我怎么赚钱啊？
但是大家都愿意跟你谈恋爱啊，对吧？
对，但是这个你在
社会
上
的价值
并不是能让这个东西变成
量化，
大家都公认的价值，那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价值的。
这个
世界上最会谈恋爱的人，
没有没有，我只是就是在打一个。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关乎到自己认可的问题，因为你觉得大家不认可你的恋爱价值，所以你觉得你的恋爱价值不是价值。
我没有觉得
大
家很认可我，谢谢大家认可。
从你的、那个、
但是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恋爱专家这种人存在耶。
不是说、
但是这个是我要把这个我的本事再交给别人，
做一些培训的事业，就像那个阿丫娃娃一样，
就是，对，产生价值，
就阿丫娃娃，对，我要就是，
所以他如果去培训别人做家务，
但如果
他也可以产生价值，
是一个对这件这个事情的价值非常笃定的人呢，你就是比如说你享受到了很多谈恋爱的乐趣，给你自己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就除金钱之外，或者是包含金钱的。这种价值你自己对这件事情又非常认可，
我跟你说，
然后你就不在意别人怎么说，
你就越像阿丫娃娃，我以后要变成阿丫鱼鱼是吧，所以哎，我理解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女生最后都变成了专家，就是变成那种出书的，就是教你怎么美容啊，然后就是那种怎么就是穿搭
啊、
烹饪呐，因为他只有是这样出书，然后把自己当做一个小领域的专家，我才能真的换取这个价值，
有价值，
社会对我的价值的肯定。
是的，
出书去吧，你知道吗？那天我看那个。小姐不惜地，你们认不认识柴智屏？就是当时造了这个 F4 的那个人。
对，
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吗？他出了一本书，然后那本书的内容是教人怎么用泡沫轴
放松，
就是我们放松的那个泡沫轴，他们台湾话好像是叫滚筒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他那个标题可能就是什么滚一滚年轻十岁之类的吧。连柴智屏现在都在挖掘自己这种细分领域的社会价值了，女性朋友们觉醒吧，真的。然后他那本书就是，然后他那期节目的设定也非常妙，他就请了三个台湾男明星，就是中间可能我们认识的，就是有那个王阳明，那个大帅哥，就是萧亚轩以前的某任男朋友，然后就有请他们来，然后就是跟柴智屏做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互动，然后最后就是柴智屏教他们三个人滚泡沫轴，
滚泡沫轴
这难道不是女性站起来了吗？我觉得很，那期节目真的很傻，但是就是看得我还挺开心的，我觉得那个男那三个男的在上面，包括那个王阳明，简直就是三个模特吧，我就是说的礼貌一点，就是真的三个工具人，只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讨好柴智屏，二个就是滚泡沫轴，就是他们的那个作用，我就是那一期节目就真的感觉就是有一些性别互换的意思了，让我就是有一种心理上站起来的感觉。
所以哎，他这里不是写了吗，女性并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
对，就是在那期节目里面，王阳明就是一个女性，
就是在一段关系里的弱者了。
对，
是的，
就是被人差遣的那个人。
但是你这个是这篇文章吗？最后有提到就是一个关系里面的弱者，如果是男性，他也不认可，也不接受，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他可以接受，但是可能来自现实的冲击。
他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老公成了这段关系的弱者嘛，他成了女性
的弱者，
但他又讨厌
他觉得他自己像中年男性，
他就是恐弱又厌女的中年男人，就是又讨厌女性，又讨厌弱者。对啊，
我觉得这是人的本质吗？
本性吗？厌女加恐弱
吗？
大部分人都是慕强的吧。
是
不是，但是我觉得男的对女的不一定是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恐弱应该真的是人类的天性吧，因为没有人想要被拖累啊，或者就是理所应当的去照料另外一个人吧。
如果就是男生会觉得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大男子主义
的
男生，
对他能支持的人、啊、
会希望是照顾另外一半吧。
我之前就是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前一段时间回了趟合肥嘛，然后就是跟周嘉诚他们家人吃饭嘛，然后就期间聊天的时候，然后周嘉诚的爸爸就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段子吧，反正就是作为一个
笑话，
一个故事跟我们说也说那个
餐桌谈资，
说现在说现在男生不愿意结婚的原因是因为外卖太发达了，他们不需要女生会做饭了。
是啊。 然后你就感觉被冒犯到了，是不是？
对，然后我当时就想，就是我其实已经说出来了，我说不一定是男的不想结婚吧，女的比较不想结婚吧。
我是觉得现在男的女的都不想结婚的原因，是因为都没有准备好去负担，就是有多一个人的生活吧，就是各个方面。因为男的现在可能也不想把自己理所应当的当成那个所谓的强者，特别是在这个女性主义的浪潮的觉醒下，
嗯，
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的也有一些男性就是受到了某一些方面的影响，
嗯，
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我现在作为男的，我就是我也是女性主义者，所以我不要买单。
对，我不想养老婆，
我们要 AA，
我不想
当强者，我也不想养，
嗯，
我也就想差不多，对吧？
嗯，
但是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又很难，就是有这种完全不依附的情况下，就是或者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特别特别的独立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很难去组建一个家庭的，就是去考虑结婚这件事情，因为婚姻。这要聊的婚姻啊，我觉得婚姻就是要利益最大化，对吧？就是你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这个国家的和谐，为了就是你们一加一能大于二，所以你才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就是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大家恨不得就是
一加一大不了，
卡是我的，
对，
一加一大不了二，
是的，就是感觉
甚至可能等不了二。那如果我结婚跟我不结婚？可能也没有差到哪里去的话，我为什么要去投，就是去投身于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同时还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
因为你不是只跟这一个人结婚，你是跟他以及他代表的所有的社会关系去结婚的呀。
是，我同意，就是如果不就是一加一没有到大于二的程度，或者是甚至小于二的时候，你就宁愿不选择结婚，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不能因为同意这个观点而去批判那些得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人。
不，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是真的要有婚姻关系的存续的话，那他就是他理所应当是要一加一大于二的，不然，
嗯，
因为不然的话你做这件事情干嘛，对吧？这个是我的理论，就是我觉得你两个人如果决定是要结婚来共度一些日子的话，
嗯，
那么你们就是肯定是需要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一些收益的。我的理论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何必呢？
我结婚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和吴鲁要一加一大于二。哎，
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跟我妈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我妈就会说，那这个世界上还有爱情啊。
这个时候就有爱情了，给你介绍那些不伦不类的人的时候没有爱情。
你们相爱就理所应当要结婚啊，要结
婚，
为什么呢？为什么相爱就理所应当要结婚呢？
你是觉得相爱就理所应当要结婚吗？
对啊，我不就是这样做了吗？
可是为什么？你先想一想，为
什么
相爱就必须要结婚呢？相爱就不能两个人一直谈恋爱吗？就没有必要。
没有啊，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结婚了吧，大家都结婚了。然后后来我也是很理所应当的，我不相爱了，我就分开了，
离婚了。
对，
我认同，就是婚姻肯定是让一加一大于二，要不然没有结婚的必要。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跟吴鲁结婚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俩的结合会对我们两个都会有帮助。就觉得，
哦，就是你没有以这个为前提去结婚，你没有想这个事情。嗯，
是的。
但是事实上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肯定是感受到了非常好的感受，就是你没有去量化这个事情，但是你感受到了这个事情。
就是你们两个
还有
一
点
一加一小于二的，
我可以说非常感性的话来解释这个。就是当你发现了爱，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感受到的能量其实是更好的，你对你自己的自信，或者是你会对自己的认可是更高的，你这时候你已经大于一了，所以你们两个一加起来肯定大于二。
或者说是你没有考虑他是不是大于一了，但是你自己肯定感受到你大于一了。
对，他可能还是个一，但是你
现在已经是
一
三了，他是不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们
俩
现在也是大于二的。
所以这就是有爱的必要性吧，就是它的存在就让你觉得你更好，
嗯，就已经分数往上涨了一些，
对吧？但是实际上就
是
在没有爱的前提下，
可是这个不一定要结
婚、啊、但是爱会消失哎，
但是爱会消失，
首先第二会消失、嗯、但是而且也不一定要结婚啊，就是你这种自我感觉两，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自我感觉变得更好了，你就持续跟他在一起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就是登记结婚呢，对吧？这个是
对，但是我们不就是被这个婚姻制度给毒害了吗？
给捆绑了呀，
就是一个，
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告诉你，爱的、
嗯、
爱的尽头是婚姻啊，对吧？你们还要有爱的结晶，在婚姻制度的保证下，你们生了一个小孩。
我觉得婚姻制度
是
有保证吧，
而且所有的制度都
是
基于你结婚来设计的。
我觉得婚姻制度是基于为了社会的稳定嘛，就是不要天天往家长里面扯皮，搞这些事情。
对，
我觉得婚姻制度根本不保证爱，因为爱它就是会消失
的，
就是婚姻制度它是保证不了爱，它只能保证利益，
只保证。
所以就是你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地方，那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相爱，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不结婚的，
对，
因为婚姻制度保证不了爱情，婚姻制度只能保证利益，所以我们在保证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就肯定是要去选择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如果没有一加一大于二，那就不结婚，所以就是为什么不结婚的原因，不是因为厌男，不是因为男的不行，也不是因为我不行，也不是因为我生不出小孩， 也不是因为我没有价值，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加一大于二。
但是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最后那句话，实际上他在否定一加一，就是不是这篇文章啊，就是他说的所谓女性主义者不应该生育和结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否认一加一大于二这件事，这个选择。
因为他觉得可能没有这个制度的话，就是女性单做这个一能产生的价值可能比在家庭中去一加一大于二，就是他提供的那一部分的价值要多。
嗯
嗯，
哦，就是比如说一加一大于二，那可能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三的情况下，他觉得女性在家庭里面可能比如说产生的价值就是女的比如说 0.3 男的 0.7 这样子去凑成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但如果女性不投身于家庭的话，她自己一个人去社会上去成长，或者是在学术领域，在她各自的领域里面这样子去成长的话，
她
这个一可能可以变成
更多
无限。
但我的反思是在于这种观点它是不是太自大了，就是别人在婚姻里面得到了一个，就是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你通过个人成长，通过实现自我价值，通过自己就是什么公司或者是上班或者什么的，或者学习什么的，然后或者成为什么有价值的人，然后你从一变成了二，和你才在婚姻里面，然后你加上另外一个人的帮助下，你也得到了二。但是你认为这个赚取的这一部分你的就比别人的更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反思。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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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不是一种自大的表现？
我觉得
是
这样，就是如果你把你放在现在这种社会评价体系上，他不自大，他就是被这个社会评价体系捆绑、那个绑架了，
捆绑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认可你自己价值、你自己的体会是无论我是通过工作得到了二，还是通过家庭的付出得到了二，我的那个成就感是一样的话，我觉得
一样的，
我觉得、
嗯、
对，他这是他所期待的一种情况，但是不是他能达到的一种情况吧、
嗯、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这个吧、
嗯、
是吧，
是，
就是如果你自己得到成就感是很好的、嗯、很 OK 的，我觉得这何乐而不为呢，是吧？
是啊，我就觉得他不是自大了，他其实隐隐约约他有一点
不自洽，
就是不自洽。对，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一，就是可能搞学术搞进去的人都会这样，就是会有一点不自洽。因为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吧，就是你绝对是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的，就是你总是会受各种各样的东西捆绑，所以你一个人就是想要以你个人之力去挑战整个社会制度，或者是去挑战整个历史长河，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是在你接受的信息越多，就是你了解的你学习的越多的情况下，你就越容易桎梏住自己，因为你 是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完全的去跳脱这种社会的评价体系的，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去跳脱这种社会制度的。所以就是你不自洽你就会痛苦，你自洽你就会好受一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这篇文章，他把这么多矛盾就是展示在我们面前，然后他也没有答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也只是通过一个叙述的方式，他希望能够自洽。我觉得男的也是啊，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在就是你的这一辈子里面你就特别的自洽，对吧？因为你可能你也想，男的可能也想顾家庭呢，对吧？你就像我小时候我爸爸出去出差什么，你说他不想我吗？我觉得不可能，他也是人啊，就是他也会有本身就是属于人类的那种对于自己下一代的这种情感，就他肯定也很爱我，他肯定也很想跟我在一起啊。但是那他还有就是所谓的那些社会给他框定的责任啊，然后他必须要养育啊，他必须要就是撑起一个家啊，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他就是在他的那个逻辑体系里面去找，
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一个很强势男的和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呢通过，我们不举刘强东那么强的例子，就是 很正常的家庭，一般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然后女性可能通过养育小孩，通过生育养育小孩，然后她自己感觉很满足，她的人生很圆满，但是外界对她的评价却觉得这个女生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就是他对于可能这个男的才是家庭的主人，这个女的只是辅助他的一个角色。你觉得他会因为这种他自己心里的满足感和外界对他的批评而感到困惑而感到矛盾吗？
会啊，
会啊，
这就是所有人的困惑啊。
对呀、
啊，
是
啊，这是一个无解的题。
所以我就觉得，对啊，就是不要在乎别人的声音就算了吧，就是你内心感到满足，你何必要因为外界的批评而那么的在意呢？就
觉得要奇迹吧，
就是一个
就是要去追求，
我就想不婚不育，我老子就想搞学术，但是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尼姑，你这个傻逼，你这个就是恐龙，你这个恐龙，我就一直说你说你这个什么大龄剩女啊什么巴巴，但
是
我根本就不追求那种生活，
是
就是人总是
活在这种，我认可自己的价值观，
对
呀、啊、对
呀、
啊嗯，
如果
所以
我
觉得他就是很矛盾，
我何必还纠结呢？对吧？
他就是一方面就是既认可自己女博士的这个身份，就是以及他在学术领域做出的这些研究啊贡献啊，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又觉得就是你说他不 enjoy 他的家庭生活吗？他不爱他的老公吗？我觉得也不是吧，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两头都想要的人，但是他在这个中间就是会有很多不坚定，然后有很多很矛盾的时刻，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
决策
哪一种更好。
所以对啊，就是不能用这个厌女的这种心情来评价别人的选择嘛，就是他还我觉得他还是在用这个觉得这个更好那个不好的那个情绪在过自己的生活，对吧？虽然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女性主义者就应该 support 所有人的选择，就是因为你在目前的这个社会框架下，因为你很难要求别人，你就是必须不结婚，你就是不能媚男，你就是不应该喜欢男的。
嗯，
就你既然选择了，如果他自己能自洽，你又何必去批评他呢？是吧？
所以我也 support 张泽天的选择，就是为什么之前有那么多争论的原因。
刑事犯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他是强奸犯哎。
我 support 张泽天嫁给刘强东的这个选择，
嗯，
但
是我
support
不能说
他在那个刘强东
忍受他
之后的表现。我是觉得如果就是这件事情能让他在这个婚姻关系中站到更高的点，确实他也有利益得到啊，说明刘强东，
然后他又正好又想要那个东西呢，
多分给他一百亿，
哇哦！多分给我一百亿，我说是我做都可以啊，我不强奸的，是我，我老公是为我顶包，
我不说支持不支持，我理解他，
对对对，不是
支持，我觉得 good for her，
不是提倡，但是、okay、
对，我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决定、
嗯、
他的这个作为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
就是对他是好的。
基于我们前面的讨论，可能他这个决策是一个让他们的婚姻维持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
他是维持，我肯定是维持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选择。
对，
是的，是的，说不定
他
以前是 0.3
什么了，
现在他是 0.9。
他又不傻，又不是个傻子、
啊、
又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女性。你看没有知识的女性，
他可能就
是
还没占够，
也是一种
贬低，贬低、嗯、这是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到底有什么用呢？真是时时刻刻的在自我批判以及批判。真的是
成为女性主义者就是要支持女性吧，就是要支持其他女性，
支持女性的一切行为，女生就是最好 的男人不行是吗？
那也不是。
我们现在统一一下，我们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应该就是一个怎么样的
口号？我是觉得就是生男生女都一样嘛，就是男的女的都一样。
对，男的有垃圾，
真
的
是男的女的都一样。
对，
男的女的都一样。
对，
没有，
但在不违法乱纪的情况下，就是要用相同的价值、那相同的标准来评判男性和女性，对吧？这个是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小鱼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尺度，
对，就是不要苛责自己的同性别的同胞。
对，因为社会确实对女性有更多的苛责和要求。我们希望这些，
对，就是有时候看到你自己真的看不顺眼的女生，你就是也要理解他。就是我现在真的，我现在就是心里都默念一句，就 good for her， 就是他这样对他来说挺好的，对吧？
对，是，
因为你每个人的目的
不
一样嘛，
不同的选择，对，做了
不同的选择，对啊，对啊，就是他能达成
一个更宽容的人，
就是对他是好的，对对对。
那你们对男的也
会
这么宽容吗？就是你看到一些
不一定，
我对男的现在不会，
你觉得
我对
无法忍耐的男的，你也会讲说 good for him？
没有，我刚刚就是想说，在同比如说同时有男有女的情况下，就是我会先天的可能更
偏向
倾向于女生这一边。
就是如果这是一群男的的话，我会偏向长得好的男生那一边。
让他发挥一下他的性别优势是吗？
对呀、啊，
外貌优势、哎、
然后我们这个女
性主义也是刚刚才起来，那我可能会喊他们把裤子脱了看看吧。
对，所以我们就是先要对男性也苛刻一点，就是为了长我们这个女性主义一点、嗯、那个气焰，就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极端一点，
就我们现在还在报价阶段，
对男性苛刻一点。
对男性苛刻一点，对啊，
对
男性苛刻一点，
对
女性宽
容一点，对男性苛刻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好的，今天达成的共识就是，我们要对女性宽容，对男性苛刻，
苛刻
，但
毕竟我们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
男女平等，
对，生男生女一样好，
是的，
对，男生女生一样棒。但我们会对男生更严格一点。
今天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我们会继续持续更新。对，生男生女都一样。
哎，那能说曾老师要生女了吗？虽然生男生女都一样，
okay 啊、
但是我们举群欢庆
不太一样。
对。举国欢庆，曾老师要生女儿了！
耶
耶！
我们以后不会对这个女儿有任何的要求，因为她是个女儿，不是儿子，她只要健康快乐的成长就好了。
我刚才还想讨论一个，对，刚才还想讨论一个问题，
男校和女校，
你觉得男校和女校这个问题，女性女生会因为在全女生的环境里面会变得更优秀吗？
没在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过，哎，我
对
没有办法发表、这个、
想象不到。
他们我看到过一个理论是说，比如说那个如果是男女同校，在很多 program 里面，学校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男的身上，比如说体育球队，
嗯，
可能就会得到更多学校的钱、哦、但如果是一个女就单独性别的学校，就是他就是只有女生，他所有的这个学校所有资源就是投入在所有的女生身上。
哎，好可爱啊！哎，你的猫叫声都好奶哦，我们家猫
它好奶，
可怕。
它是女孩子啊，所以就很温柔。这是不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呢？我的录音还没有结束，可以把这一段剪成 ending 吗？